荣禄告诉这些人，一拐弯奔徐相府，到了相府门前一看，哇，大门洞开，也没人在这管了，就像空房子一样，实质就是空房子，前后左右连个人影子都没了，纸片子破东烂西扔得满地皆是，拿灯笼一照，还有一滩滩的血迹，不知道是死的是负伤的。荣禄下了马，前院后院都转悠转悠，让旁边的书记官把目睹的情况登记在册，也不知道徐同这老家跑哪去了。书中代言沿这块遭抢了，徐同害怕从后门溜走了，领着一家人躲到宰齐的府里头去，所以这个府就不管了。他这场浩劫遭的挺严重啊，几乎把东西全抢光了，都不能拿走的全给砸砸了，也不知仇人干的还是义和团干的，也不知是什么人，需要查明吗？他在这府里头转了一圈，哎，无意之中他走到后院的花园，眼前是个大花轿，这花轿沿着玻璃，在当时的情况那玻璃相当名贵啊，一般的人安得起吗？都糊窗户纸，但是徐同作为相国那钱有的是，所以家里趁个大玻璃轿，有不少玻璃都砸了。哎呀，荣禄一想，徐同啊向来爱养好花，你看抢东西的人抢金银财宝，这花他不抢，趁此机会我搬几盆花看看有没有什么名贵的，拿到我府里去养去。就这样他把花轿的门打开，进了花轿了，这么看看那么看看，没什么好花，而且还不如自己府里的花好。他这么人看着呢，就觉着旁边发出异常的声音，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，哎，谁？花格子的架子底下有人。他马上把亲兵叫起来，拿着火把和灯笼一照，结果在里边搜出来了一个弱小的女子。荣禄把他拉到面前仔细看，也就20左右岁，还长得非常俊俏，穿着一身睡衣，光着脚丫，一见着荣禄那都吓对了。荣禄就明白了，不用问，这女人是徐相府的，也还带着金镯子，看这样不是当仆人的，一定是家里遭抢那会儿他躲到花轿里了，这人是幸存者呀。别害怕，你是谁呀？
我叫翠芝。
哦，你在这相国府里当个什么呢？
我伺候相国，我是十六房。
明白了，十六房姨太太。哼，荣禄心里说话，这徐同多有意思，大概今年86了，还娶这么年轻小媳妇，还娶18房姨太太，真是老没出息啊。你瞅瞅在人前的讲那些仁义道德，夸夸其谈，妈背后都干些什么事儿？这翠芝长得小模样还真不错，算我这趟没白来，归我吧。心里暗打主意，翠芝啊，这么说你躲在这块儿没出事
啊？是，家里突然出事我就跑到这儿来了，多亏我跑得快，他们搜没搜着我。
好啊， 我叫荣禄，知道吧？我来保护你们的安全。现在你在府里头没必要待下去了，暂时接到我府里躲避一时。来人，准备小轿送到府里。那个副将最了解荣禄，知道荣禄是花中魔鬼、色中魔王。你别看他笑话别人，他比别人还深。一说接到府里，就明白什么意思了。跟手下人嘱咐几句，把这翠芝给接走了。荣禄继续在这查，除了花轿，看看也没别的，草草就这么走了几遍。登完记，把调查情况准备好了，告诉一个师爷，把他写份报告，然后他出离徐相府，又赶奔庆王府。简短解说，把庆王府再走完了，天就快亮了。荣禄也没心在这待着了，刚一出庆王府，你说凑巧吗？旁边有个胡同，在这胡同口这儿有20几个拳民在这练拳，那到处都是义和团呢，不知属于哪一部分。这些人的身上穿的衣服都有名签，山东的就是山东，河北的就是河北。刚一没说嘛，他们都编排好了，就是这么编排的。围了一看，你是属于哪一部分的，有个明显的标志，所以都带名签。就这么的荣禄一瞅呢，这伙人是山东济南的啊，山东老哥。可荣禄瞅着他们了，他没看着荣禄了。由于这位荣中堂骑的是马呀，前仆后拥的带着那么多人，其中有一个全民看那样不到20岁，瞅了荣禄一眼，哼，弟兄们，你们认得他是谁吗？啊，不认得他是谁。荣禄，荣中堂他娘的二鬼子，你看他吃的多胖，又白又胖，把老百姓的血都喝干了。就这小子，他是二毛子，他是二毛子。有两个愣小伙子在地下捡起两块砖头来，奔荣禄就撇来了，虽然没打着，这太越轨了，把荣禄气的那脸跟猪肝一样，心说太了。哎，这帮无法无天的东西，你们是什么东西，敢指着鼻子这样羞臊啊？不是，有心下令没敢。这路口是20多个，谁知里边还有没有，也不知他是哪个部下。这一下捅了马蜂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把荣禄气得回了府了，到府里背着手，他琢磨这件事儿。哎，有主意了。慈禧太后让我查这件事儿，现在没有着落，我光写个报告是一纸空文呢。哎，我不如说把土匪都抓住了，抢这些府里的人都叫我查明了，这些土匪是谁？就是那帮义和团，当头的就是骂我那俩小子。我抓几个替死鬼就得了，这主意太妙了。想到这，他把副将叫过来，是，你带着军兵，就说他们是土匪，你20几个人，一个别是全给我抓来。扎实，时间不大，把这些全民给抓来了。全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一见着荣禄就问呢，为什么抓我们？为什么抓我们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指着鼻子骂我？怎么知道我是二毛子？就为这个。再告诉你们，现在京城一场混乱，有很多人砸抢民火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，不但抢普通的商号，连亲王府、相国府都给砸了啊！现在我正找不着这些凶手，估计就是你们干的， 半夜间你们放觉不睡，跑外头拿刀动枪，一定是不法之徒。
谁说的？我们是换班下来休息的，我们是攻打东郊民巷的。
我不管他东西南北，抓住你们，你们就是替死鬼。来，就地正法。到了外头，把这二十几个人脑袋都给剁下来了。您说那阵死人是不是跟撵臭虫一样？剁完之后，把这二十几颗脑袋分别挂在被抢的府邸门前，徐同府门外挂三颗，庆王府门前挂两颗，军坛云散。荣禄心里头得意，一箭三雕。
哎，你看这多好！
我要奉旨了，我也查了，我还把凶手严拿了，人处理的多妥帖呀！哎，三方面我都得好，另外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，得了个小娇娃，哈哈哈哈，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。我干完了这个事儿，问那副将，那叫翠芝的放到哪儿了？副将乐了，放在您的里边的小暖室。好好，办得好，办得好。消息封锁，不准外传。
是，
卑职明白。当夜晚间，荣禄就把这翠芝霸占了，而且永远霸占。这些肮脏事咱不必细说。可是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这宰齐，这些人咱都得给他画个像，挨个都得介绍介绍。在北京苦难的年月，他们都干些什么，想些什么呢？荣禄恨这宰齐也不是没有原因。说起他来，他是正牌正宗的爱新觉罗氏，是清玄宗的后人。他跟慈禧要论私份上呢，是侄子女婿，慈禧跟他沾亲呐，因此立他的儿子溥俊当大阿哥，将来呢以便控制这个政权，都是裙带的关系。这个宰齐自幼生长在皇族家里，过的是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可以说穿衣裳脱衣裳上厕所都不用自己，都得有人服侍着。给他形成一种什么概念呢？天下的人都是奴才，就是我们爱新觉罗氏才是当然的主人。我们生下来就应当享福，别人生下来就应当伺候我们，谁要胆敢反对就是大逆不道。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自从慈禧颁发遗旨立他儿子当大阿哥，可把他乐坏了。现在他做梦都想这个事儿，这我儿子要继了皇帝位，我就是太上皇，慈禧还能活几天？慈禧两个腿一蹬，大清朝不就是我们爷们说了算吗？我儿子溥俊还小，那不就我说了算吗？你说我也当当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当家滋味，哎，多好！他老想这个事儿，结果破灭了，洋人一致不同意，而且很多官员也不同意，各地的督府也反对，他儿子也没当成大阿哥，他这太上皇也实现不了。对此他恨透了洋人了，所以呢他非常支持义和团，恨不能想依靠义和团的力量把洋人给赶走，好实现他的野心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他叫徐景成，他给痛刺了一顿，说他怀有个人的私心，支持义和团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说的完全正确，确实击中要害了。他不为别的，就为个人的私利。现在他仍然想这件事儿， 宰齐在府里的关上门没事儿，把他俩兄弟宰兰宰涛全找到一起，密议什么呢？
要杀光绪。
你说这条野心勃勃，他一琢磨，这光绪在世一天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，光绪有一天不废除，对我的威胁太大了。哎，趁着现在兵荒马乱，我就说皇宫大内有二老子，我领着义和团进大内去搜查去，到时候我指使义和团往上一冲，就把光绪给收拾了，将来呢追起这个责任来，义和团干的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呢还达到了这个目的，真是一举两得。他问宰涛和宰兰，你们哥俩看怎么样？这哥俩也是一对混蛋，盼望他哥哥快当太上皇，盼着他侄儿快点继皇帝位，头脑一发热，利欲熏心，因此极为同意。三哥，太妙了，您这主意太好了，咱什么时候下手？我打算明天就下手。你们去带点义和团，找那个能耐的，找那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哎，好，交给我们哥俩了。宰涛宰兰下去了，那还不好找吗？结果找了200多个呀，这200多个都是杀人不眨眼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头裹红巾，腰系红带子，脱光了膀子，怀抱鬼头刀，临起身的时候都吃了符，愣说是神仙都附了体了。这老宰家哥仨在头前引路，直接赶奔皇城。那紫禁城是3尺禁地，能随便出入吗？但现在行啊，宰齐有权呢，这儿的虎神营都归他管呢，他是最高的头，哪个敢拦呢？到这一摆手，进了紫禁城了，眼前就是三大殿，太和殿在前边，后边东西12宫，这就到了里边了，要怎么叫大内呢？内就知里边说的，这还了得了，娘娘、皇上、太后、嫔妃都在这住啊，这个仨小就豁出去了，到处划了光绪，还也不知光绪在哪宫里头呢，到了里边横冲直撞，离这储秀宫就不远了。李莲英呢正好给慈禧去打水，往外探头一看，把李莲英吓得魂不附体啊！你看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多罗端郡王宰齐吗？后边两个亲王宰涛、宰兰，哟，怎么义和团进了皇宫了？拿刀动枪，这想干什么？李莲英吓得一哆嗦，把茶壶也掉地下，撒脚就进了储秀宫了。慈禧正斋位着，在床上躺着，眼睛似睁似闭。最近呢，他心情太不愉快了，他就关心外边的战事，盼着义和团能把洋人给撵走，但是始终得不着这个喜讯，而且得到的消息是不幸的消息，义和团接二连3失败，损伤惨重。另外呢，各地都来了急电，听说英国、俄国、美国、德国联军已经开到大沽口了，天津正在危机，假如不趁此机会把洋人赶出北京，人家的援兵一上来，里应外合，北京就难保啊。 真难以设想，几天之后自己是否还躺在那个床上，皇宫还是不是还归他管，他还是不是能当太后。现在他是根本发生了动摇了，慈禧能不着急吗？唉声叹气，
他就停着外头
吵吵吵吵吵吵吵吵，乱成一锅粥了。慈禧还认为着自己精神错乱，耳鸣引起来。正这时候李莲英进来了，启奏佛爷大事不好。慈禧忽就坐起来，他很少看见李莲英这么慌张。
什么事儿？
回老佛爷，多罗端郡王载齐、载涛、载兰三弟兄把义和团领进十二宫来了。
啊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外边转悠的那些义和团，脸上抹的鸡血，光着膀子，拿着大刀，不知道找什么人。哎呦，
慈禧就觉着眼前发黑呀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哎呦，众人一阵忙活，总算把慈禧救过来，把香巾拿过来擦擦汗，把汤拿过来让他喝了两口。哎呦，他这才明白过来，一想方才的事儿，火就不打一处来。小李子，传我的遗旨，让那些义和团到太和殿门前听候发落，把载齐、载涛、载兰给我叫进来。
是，奴才遵旨。
你别说，西太后有点威力，这一说叫他们哥仨，哥仨不敢不来啊，赶紧让那些义和团众躲到太和殿的院里去。他们仨整理衣冠来到里边，往慈禧的脚下一跪，参见老佛爷。慈禧被他气死了，嘴唇都青了。在涛，你们把义和团领进皇宫想干什么？
这在涛还没害怕，
觉着那慈禧恨光绪，那我要杀光绪呢，一定慈禧高兴，所以他理直气壮的一挺身回老佛爷的话，我想把皇上给杀了。
在涛，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下大逆不道之罪？